各位好，今天9月5号，我是五月散人，吃了吗？年代。前段时间呢，我做了一个油管节目，说的是尼泊尔在救灾这方面，尤其是在吉隆口岸这边救灾的这方面啊，哈，是完胜中国。然后呢，就好多人就特别不满意呀。这当然各位也能理解嘛，中国这牛逼啊，老大呀，他怎么能够被一个又小又穷的国家给灭了呢？这不可能，对吧？哎，然后呢，9月3号的时候啊。美国驻华大使馆呢，就发帖就说了，说要求中方啊就吉隆灾害呢提供搜救进展、遇难者身份确认计划，还有呢就是为滞留西藏的美国旅客呢安排灵活出境，并且持续要求中方提供更详细的吉隆口岸出入境记录。当天晚上，也就是这个9月3号前天吧，《环球时报》发文回应。非常正式的发文回应啊，标题呢是什么呢？美国驻华大使馆用这种方式关心灾情，令人不适。他说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啊，你索要出入境记录呢，是强人所难，甚至是刁难。理由是啊，灾害啊，把人员登记、台账等大面积这些所有的这些资料都已经大面积损毁了。对吧？记录呢，可能已经缺失。对，这一来一回，你得总得找一下这个，你得找一下规律呀，对吧？那你总得找一下这个台账去哪儿了呀？哎，那这不把那个已经成了一片那个淤泥地的这个地方挖开了，你怎么能找着台账呢？这种事儿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哎，《环球时报》就这么说了。然后呢，就稍微知道一下中国这个这种海关方面进展的这个人都觉得说，我操，这他妈是疯了吧？你他妈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啊？你用这种模式，你是在说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啊，因为你查一下原来的新闻，就是中方自己发的新闻，就是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6月下旬就对外宣布了，2026年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2.85%，对吧？官方的通稿啊，就已经说的话说的特别满了，叫什么呢？依托大数据研判客流风骨，全面投入智慧口岸建设，查验向智能化、精准化转型。还有一句是什么呢？数据多跑路，群众少跑腿，对吧？这些话见报的日子，距离这泥石流正好2个月。什么概念？其实很简单啊，出入境这记录啊，早就不在纸上了。哪有什么这个所谓进出境的台账啊？就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在2019年4月1号上线，当然4月1号这时间不太好啊，对吧？任何人打开移民局的 app 刷一次脸，就能查到本人近10年的每一次出入境。系统生成什么带国家移民管理局电子签名的什么呢？PDF 文件。对吧？官方明文规定，与盖章的这纸质文件呢具有同等效力。外国人的入境卡的填报、住宿、登记也都在这个平台上办。一个边检站半年逐人检核10万人次，每一次核验都是什么？都是联网对比证件的。什么概念？就是它直接跟那块是联通的网络。对吧？8月26号就是出事儿那一天，它的上午有谁在这口岸区域？这套系统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清楚，这多简单一件事儿啊！中国不是一直在牛逼吗？我现在是全世界这个 IT 应用最发达的这种情况。那台账这个说法呢，就是最早出现在什么呢？8月30号啊，西藏自治区那个新闻发布会上，就是官员有一个官员叫赵鹏，赵鹏的原话是说呢，灾害造成受灾地区基础设施、人员登记、台账等大面积损坏。给人员溯源、安排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，就是《环球时报》是把这个发布会这个发布会这个口径啊哈，直接抄了，然后再加上什么强人所难呐、啊，甚至是刁难的这些东西。那美方其实要的是什么？他不是要你那个出入境那个单子，你签字那个单子，是联网系统里边的电子记录，对吧？那得到答案是什么？我那纸质台账被冲走了。这他妈都是不是觉得大家觉得都特别好玩，对吧？而且呢， 这个就他现在公布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尼泊尔那边公布的是，哎，是，哎，不对，是中国这边公布的啊。261名失联的外籍人员的国别统计是8月30号公布的。尼泊尔呢，104人，印度49人，拉脱维亚33人，美国18人，英国15人，一共23个国家，并称呢已经通报了各国驻华使馆。美国使馆要具体要的是什么？就是你更详细的记录，因为你已经把数字都给弄出来了。那它，你有这个数字，实际上怎么跟这数字对上？它的所有的这个叫什么？就是它的那些姓名啊，然后这个护照信息啊，其实都已经跟着这个数字应该都统计出来了。只要有这个数字，就一定都知道。所以说呢，它是美国使馆呢，是干嘛的？是用来独立核对本国公民下落的。那《环球时报》呢，在那个文章里指责美方发帖呢，是暗示中国有台账，只是不想给，对吧？其实这句话呀，哈，自己承认的，他其实就是不想给，他就是不想给。至于他为什么不想给，这事儿不好说。这事儿他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某些官僚的这种因素啊，或者怎么样。那我就是不愿意给你，或者是说他这里边还有没确定的，因为中国这方面嘛，对吧？人你也可以往好的那边猜。哎呀，中国人办事儿吗？那都得一定先得找到尸体验证 DNA 了，然后我再告诉你，这我有中国人干事儿吗？他一定得是到这种程度，反正你信就信，我这就没这我就不能说什么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东西，他这种说法，真的是没有办法取信于任何人的。以中国目前的这种信息收集的能力啊，咱不说其他的，信息收集能力，尤其在出入境这一块，那是跟当年孙雨晨直接那个逃跑那会儿，还是有所差距的啊，还是有所差异的。所以说呢，那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有一个对比，对吧？那这个对比就在尼泊尔那边，其实很简单，尼泊尔军方啊，8月26号下午就通报。已经有88人被直升机从灾区运出了。当天在天上的一共，你知道多少架尼泊尔直升机吗？14架。尼泊尔军方的是6架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些民营的直升机公司有8架。我上个节目跟各位聊了，那个在尼泊尔那边，因为它非常靠旅游资源。那边有大量的这种直升机，包括它的那个山地救援，包括它的这个游览观光，对吧？当然，它那小飞机还摔过好几次，但那个是固定翼的。它的直升机在那边，我不知道各位坐过没有，其实还是挺好玩的，可以去那边坐坐，然后看看雪山什么，挺不错。所以呢，咱就接着说的是数量啊，尼泊尔这块，然后呢出了14架直升机，然后又加入到了这，后来又加了几架呢？夜视直升机，还有无人机。到第二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，空运加地面一共救出了114人，这是在尼泊尔那一边救人的地方。您知道尼泊尔陆军一共有多少直升机吗？我查了。尼泊尔陆军啊，一共就15架直升机，真的，它只有15架直升机。当然，你可能问，哎，那海军有吗？那对，尼泊尔这块儿，它那个不像蒙古似的，那个蒙古有海军，那尼泊尔那块还没海军，对吧？所以它也就只有陆军了啊。陆军呢，这个全部家当是15架直升机，那能正常飞行呢，只有8架左右。对吧？2架呢是米格的171吧，对吧？然后呢还给送到那个印度大修去了，就因为俄乌战争他买不着配件了，那滞留2年都没能回来。灾害当天上午就直接6架就起飞了，就他剩那个正常飞行的那个6架直接起飞了，对吧？那就全都给压上去了。到了8月30号早晨。尼泊尔军队呢，在拉苏瓦一个县投入了多少人呢？8300多名官兵，救出了2697人，其中2497人是由直升机运出的，这其中包括216个外国人，对吧？国别就当天就公布了，印度多少人，中国多少人，韩国、德国，这都全有了。美国人少，美国才救出俩人来。您知道西藏军区出了多少吗？西藏军区整个军力应该。把那能够，如果从纸面上啊吊打尼泊尔就陆军吧，没毛病吧，对不对？西藏军区是2架直升机飞抵这个，当天飞抵了这个国门核心区，对吧？70多名消防员靠索降进入，这是 中国官方通报里边的空中和突击力量，到了九月一号的时候，直升机累计出动5架次，我没说错，5架次，真的。那个投送物资是多少呢？2910件，升空的还有3架，但是那是翼龙的无人机，任务是什么？通信保障，不运人的，那当然也运不了人，对吧？所以，而且呢，它被冲毁的那个，它应该是 G216 国道啊，哈，大概总长被冲毁那一段是3公里，抢通了，抢通用了7天，9月2号上午十点的时候通的车，对吧？那在此之前呢，救援力量啊，哈，进入核心区靠的是什么呢？徒步翻山10几个小时，就官方自己的说法，就只能做浅表救援，没办法。我力量是进不去啊，对吧？你我这没我投送不过去，西藏军区就出了2架直升机，对吧？那中国的官方9月2号通报的数字是21人遇难，541人失联，发现遗物847件。那8月30号的通报呢，是尚未发现任何生还者，对吧？那有一个数字啊，始终没有出现在通报里，就是救出了多少人。这个当然，这是很正常了。它是通报里能找出来的呢，能找到了，说是499名周边村民撤离安置，但是那个是转移，算不上从灾里救人。但是这个咱必须说句公道话啊，两边的灾是不一样的。中方的核心区啊，被泥石流呢是整体给淹没的，对吧？这个必须得说，别说我尬黑中国啊。那你堆积物平均4米厚，最后16米，对吧？被埋的人呢，就你再多直升机也救不回来。拿救人这个数字，你去硬对比，这不公平，对吧？但是可对比的是另外一件事儿，一边呢是把仅有的那点家底儿就全压上了，一边呢拿出多少？两架直升机，3架无人机，对吧？那72名中国公民是尼泊尔军队的直升机给运出来的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像这样的这种对比啊，实际上来讲，我其实岔开说一句啊，就是你可以说西藏这一边它的投入不够，但是这个我是不相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西藏是中国比较重点地区，它跟这边很多地方都接壤，而且是有一些热点地区啊，对不对？那历年投入是相当相当的高的，而且呢，它原来是自己吹过这个牛逼的，对吧？西藏军区啊，2020年9月组织过一场演练，是什么呢？海拔4500米，无人机蜂巡，给前线部队送热食，什么就是那个热饭热菜，对吧？央视报道那菜单呢，是四菜一汤，2个主食，一种水果。同年10月份的时候，国防部发布会介绍这个高原保障的成果里怎么说的？新型野战食品在海拔3000米、-30度可以自热，新建了保温菜窖，运用无人机装载新鲜果蔬，定点投送到执勤点，对吧？央视那军事纪实啊，拍过那个高原哨所呀，吃大盘鸡，吃水煮鱼。那今天的新闻是什么呢？那是天马1000无人运输机试飞成功，所以说那个宣传的口径是什么？一吨的物资直送高原哨所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真出事儿，历来都是另一套画面，它就跟它平时吹的牛逼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想啊，这样，比如说吧，那个我们知道，2016年湖北这个黄梅抗洪，那个他们干什么了？蹲在水里。就是那个周桥旅的，就是这架桥的那个，就架桥架那个什么的，那个旅的那个战士，对吧？干嘛呢？那蹲在泥水里啃馒头。那照片当时就网上疯传呢，官媒跟进的报道是馒头哥呀，所在连队连续3天扛了4万袋沙袋。2020年，安徽巢湖这个又是抗洪，战士干嘛呢？在雨里这儿扒了2米饭呢。村里的小朋友在旁边给撑着伞，对吧？新华社当时是拿什么当做暖心的新闻发布的？今年广西的贵港，对吧？消防员雨水拌饭，又刷屏了，对吧？是不是每一次啊，官方啊都把这东西当成感人事迹传播？等于是什么呢？等于是官方自己反复确认了一件事儿。就是你演练里边的无人机送餐，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，你而且是高原呢，4500米啊。那这个我举的这几个例子，海拔 没多高是吧？有500米吗？应该没有吧，对不对？OK，好，那像这样的这个就是只能够干嘛？只能够泥水啃，就着泥水啃馒头，然后吃方便面或者是吃凉米饭，就没有什么正经东西，对吧？就是他所弄的这些东西，从来就没有到真正需要他的场合。那直升机其实也是一道历史，为什么啊？我跟大家讲，直升机中国的黑历史还是挺长的，尤其在救灾这一方面，就是全中国能调运重型机械的米26，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，只有中国的飞龙公司有一架，又临时从俄罗斯租了一架，靠这2架，再往唐家山堰塞湖调运了60多台推土机、挖掘机。那运送防疫专家的一架米171坠毁，对吧？机长邱光华在那机组5人，机上的18人还有13个专家嘛，全部遇难，对吧？所以当时啊，不也不是后来，就是当时后来15年的时候，那自己文章是人民网写的，是什么？汶川之痛也是中国直升机工业之痛，这是他自己写的。那中俄联合研究这个重型直升机啊，在汶川之后呢，就成热点了。咱圣上在那个善和组织峰会上亲自还宣布过项目进展呢，就是怎么宣布的？十几年过去了，就是他当时他怎么宣布的？我说他说好像是很快就可以那个，很快就可以量产，就是我们国产的重型直升机可以量产了。但是啊，十几年过来了，一架都没有，真的。这18年里边啊，军费你知道翻了几倍啊？阅兵式开场的直升机梯队一年比一年壮观。2026年的8月26号，541人失联的这个灾区，通报口径就只有2架，西藏军区发过去的，就这2架。那但是能上镜的谁可以发呀？因为中国无人机牛逼啊，翼龙去了3架，大概也就是这样。所以说呢，就是凡是展示的都建设的挺好的。但是，凡是你要用真的，就还是那德行，就一点都没带变的。所以，这个规律能维持几十年呢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其实靠三个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三个原因：一个是吹嘘的代价，不用负担；然后二是呢，钱的去向不清；三呢是什么？民间的后备力量不足。其实这个很简单。那所以说你，你比如说，咱说先说吹嘘的这个代价，那有什么吹牛逼的代价吧？咱就是说吧。那你说商家把这东西吹过头了，对吧？你有这个广告法呀，集体诉讼啊。当然，这个华为可以吹过头啊，其他地方都不太敢吹过头，华为是特殊的。那这个你有这些东西挡着，广告法什么都放不过你。但是你比如说你要是政客，你政绩吹过头了，对吧？那下一次选举你就歇了。但是呢，那这个中国这块呢，没有，对吧？就是你用智慧口岸使用者，你都是被查验的这些人呢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权验收，也没法说你吹牛逼，对不对？解放军呢，从1979年之后又没打过大规模的战争，47年了，也没人去验收他的这成果，对吧？那他吹嘘的对象是什么？只有上级和不能够发声、不能够监督、不能够去有任何有效的制止他的人。就这只有这些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那你怎么办？那所以讲，你就知道，那只要吹嘘没有代价，那就没办法，那就你就没有办法制止他的这种吹牛逼的这种冲动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那还有一个呢，是钱这东西就更糟心，因为预算呢，你得是有人批呀、啊。但是预算批的这个人，我们可以看到军队到底是怎么样的。所以说呢，你说那什么东西是他能够展示出来，就是说，哎，我预算批了，我觉得特别牛逼，驴粪蛋表面光吗？那都是什么？发布会上的这个翼龙啊，演练里边那无人机的机群呐、啊，他给你送点水果过去了，对不对？那试飞成功的天马1000啊，然后阅兵梯队如何如何，但是你不能展示是什么？就是你这个高原直升运输直升机的机队规模到底有多少？你的维护率是如何？你飞行小时数怎么样？配件储备如何？这个东西你是排不进优先级的，这个是比较要命的事情。所以你重型直升机喊了18年，停在这个联合研制上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研制中这个三个字儿你是可以要钱的，那研制完了，当然你再生产这是另外一回事了，当然还可以要钱。可是说实话，这个到底能不能研制出来，什么时候研制出来，这也不太好说。 所以说呢，而且是列庄与否，这也没什么人过问。如果有好处，肯定就列庄了吧，对吧？这是当然了。所以说呀，这种东西，所谓投入不足，准确的说呢，是什么呢？就是预算和投入的这个流向是由展示来需要的，它不是由实用来需要的，这他妈特别要命。还有一点是什么呢？民间力量，这民间力量，你看尼泊尔一共军方就出了6架，这是他全部的家底，就都能飞的玩意儿全过去了，对吧？剩下8架是哪来的？民间公司，这些民间的这直升机公司啊，平时干嘛？飞游客嘛？我做过嘛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运登山者，有时候是灾害，有时候遇难什么的，山难之类，他也要上去。那灾害当天马上干什么？变成了救援运力了。那就像他们这样的，你像那个有一家尼泊尔军队加民企业，一年在喜马拉雅山区啊，要飞1.5万小时以上，这是他们官方的数字，对吧？中国是没有这个后备的，就是你中国的这种通用航空，就是所谓低空经济通用航空，就这一回撞那个中国尊贵大楼，基本上我就可以肯定的来讲，你就限制你发展了。还不说你无人机产业，就是说你这种商用的这种东西，你看看国内，你们现在可以去看各个地方在教学飞行的这些驾校啊，这个航空学校啊，然后再加上这些商业运营的这些东西，那受到的管制就非常的严格，就是应该是更严格。这段时间就不可能再批你任何的东西了，当然也没什么真敢投资了，因为也都知道这东西会出问题，对吧？那您知道像尼泊尔这样的，它有这样的这种观光业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，你还好说。你这个中国，你应该是更多才对啊，你比他有钱呢，那么多人愿意去干这事儿啊。我跟您讲，就现在日本这边，我前两天刚知道，我从京都这一块住的地儿，然后可以直接乘直升机就到那个去关西机场了，省着我开车了，或者是坐那个什么车了。当然了，它那个价格稍微贵一点，我忘了是两万还是4万日元一个人呢，现在没多少钱，说实话真没多少钱，是那个我觉得都可以。那中国呢？中国您从某一个就是北京的郊区，然后直飞那个大兴机场，你觉得可能性大吗？可能性有吗？咱别说大吗，有吗？不可能吧？哎，就这么大差距，那你跟美国更没法比了。美国在册的通用航空器，那21到27万架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大家是直接有很多的那个我知道的朋友们，就直接在那边有飞机啊。你说很多人觉得哎呦飞机好贵，哪有那么贵？实际上没那么贵，比台小轿车好一点的车，贵不到哪儿去。那这个东西，那就真的是直接可以从这个飞到那边去，你知道？中国2019年搬了证的有多少吗？228个。就只有228个。你知道这差距有多大？民间的这种补充力量，中国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忽略。就是它几乎是为零。那你想想，军方他自己没有这个玩意儿。那这边的是这边这个民营的又不让你发展。然后你再加上这个整个预算的流向，你再加上这种向谁去汇报的这种事儿，吹牛逼的这种事儿的这种正面的效应，对吧？你吹牛逼是可以吹啊，那因为可以拿到钱，可以拿到政绩啊。那你觉得这东西能比吗？就好多人在说你中国有多牛逼多牛逼的什么这个那个的，用了吗？问题在于哪儿啊？在于它用了吗？它用在你身上了吗？我敢保证中国的这个直升机的那个这个数目是远超尼泊尔的，没毛病吧，对不对？在中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大概有它的直升机军方的直升机的保有量是上千架的。当然它不可能都搁在这个什么西藏这一边，但是它这个往那边掉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看它掉了吗？没掉啊，不往那边掉啊。他妈这他纸飞机他也飞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他那不往那儿掉，而且他是本身也没有办法适应高原的这种环境，不能够去，这我们也能理解，对吧？因为你没发展嘛，预算没给嘛。那像这样的但是他的力量他依然是不足的，就是他本身他不会给你用大的力气去干这件事儿。 尼泊尔人家是倾国之力，当然你可以说，那尼泊尔以这个什么以旅游立国，对吧？他这对这重视，可是中国不以这个旅游立国，但是那也是人命啊！你中国这么强的国力，你干嘛你就不去干这事儿呢？所以说呀，这个东西你就真的是没办法。就好多人还说你这个贬低中国，或者是用各种方式找中国的麻烦，不是我找啊，我数字都给你搁在这儿了，对吧？你可以看到，在中国政府的心目当中，你的人命就是包括死这么多外国人的人命，其实他是不在意的。那或者是说他在意的时候，对吧？他也没有这个力量。这个就反衬出于什么呢？就是我说了嘛，就是吹牛逼嘛。吹牛逼的时候特别牛，特别是特就你没事儿的时候吹牛逼，有事儿的时候大傻逼。这就是他自己现在这个所有领域当中的真正的写照。那为什么他的军队这个被咱圣上这个一直清洗啊？我一直在说中国的军队除了这个管理的这就是这个主官这一块啊，他这个贪腐这一什么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所有的东西在盘库，他能不能真的用得上？吹牛逼的时候这些东西看表面的数字，看央视的宣传，那都特别特别厉害，对吧？我们都看过呀，但是真的用上的时候，别说民用了。你真是说军用的时候，它能用上吗？其实我可能跟各位说一个可能不太知各位不太知道的事情啊。每次这种包括救灾，包括什么，是那种在和平年代最接近真实这种军队调动以及它设备装备使用，当然不是说枪炮那一类的啊。这应该叫做什么？应该叫做这个实验的场所。但是中国几乎是每一次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合格过。你可以，你不，你只要不去看那些这个他们的这个宣传的片子，你看当时，因为现在社交媒体也发达，你去看他们这些被救援者说的那些东西，然后看他们救援那个范围以及怎么样，有没有亮点？有，就是他的装备有一些东西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包括他的兵员的素质，包括他的后勤的保障，包括他大面积的使用，它这些先进，因为它没有装备那么多先进的东西，对吧？都没有，这个就是中国军队的一个现状。我们都知道，打仗的时候很可能，一般来讲，人家打的什么？打的是国力，打的是后勤，就除非你动核武器，否则的话，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，你打得了吗？那你的这些平时都没，平时你演练的时候只是给人看的，真到这些还没有枪林弹雨就让你去救个灾的这种场合。因为它的那个强度其实是低于这个整个战场的，危险性也低于这个战场，都不能够真正完成任务。你觉得中国军队能打仗吗？就好多人还说中国军队如何如何，没事儿，其实能打，狗屁，狗屁，真的，我只能说你他妈是真，你是真没有任何的这种常识了。所以就好多人说为什么啊？说中国如何如何？我从来不信，就这原因，真的完全没常识。这种虚焦之气，从上到下都是如此。其实最清醒的，你知道是谁啊？有几个人最清醒的？一个是张幼侠他们，这帮人是最清醒的，因为他知道手底下这军队打不了仗，所以不愿意去打。另外一个后知后觉清醒的是谁？是咱圣上。然后直接把这边人全给干掉了，说觉得我还得让军队起码能打打仗啊，要不然的话这玩意儿怎么弄啊？哎，就是他们是清醒的，真正不清醒的是什么？天天吹牛逼的这些人，就是没事儿吹牛逼，有事儿大傻逼的这帮人，就是他们如此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